恶行千万不可做。所以他就下面举了转变由心的道理，既然知道因缘果报，那转变的方法是什么？由心。譬如有人做善恶，善做恶业，应该会堕地狱的，他要长劫受苦，这是他造恶因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他这个造恶因啊，但是呢他现在觉悟啦，他生了大惭愧心，发大菩提心，开始改恶修善，他诵经念佛自行化他，所以他缘就很好，将来果就会变好。所以佛法修行讲随缘随缘，缘是条件，说不管好的坏的来条件都要去把握，好的去把握，坏的要去创造，这个才叫真正的随缘。随缘不是很消极啊，反正呢什么事都不做，随缘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把握每一分每一秒。那他这个人呢，就因为诵经念佛发心自行化他，由是因缘故，现世本来呢会被人家轻贱，或收得病苦，或略加贫穷，与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和他要堕到地狱恶鬼受苦的这个业来比较的话，真的少之太少了，甚至功夫好的可以完全消灭，又能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那就更殊胜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就讲，假如有人读《金刚经》还被人家轻贱，是因为他先世的罪业应该要堕落到恶道去，因为呢今世被人家轻贱呢，所以叫重报就轻受，所有一切的业障就消灭，将来就一定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成佛的意思。所以转变就是由心。我写一首不带和尚的弟子啊，指着心心心是佛，十方世界最灵明，综恒妙用可怜身，妙用综恒可怜身，一切无如心真实，我们上次介绍过十法界从哪里来，就是一切为心造。这个弟子呢是华严经讲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以一切为心造。这个弟子很了不起，在放焰口里面你念这首弟子的话，地狱都可以破，你就可以破地狱而出来。所以佛经的经文有它不可思议的功德。一般人以为金刚经，有没有看那个倩女幽魂啊，对不对，就以为金刚经有很大的威力。为什么有很大的威力？不是说金刚经前面要加个什么，请个四个金刚菩萨，不是这样，而是金刚经所讲的就是我们本身的心，要你破除执着，你的苦就可以解脱。凡夫为什么很苦，就是呢心有千千结，越打越紧，佛经就是把你那个结一打开，你就解脱了。所以布袋和尚，布袋和尚就是我们一般讲弥勒菩萨的化身，肚子很大，对不对？肚量很大，笑嘻嘻的。他到中国印化，那他写了一首字，他说指着心心心是佛，他说三个心，指着我们这个心啊，就是心就是佛，我们每个人的心本来是佛，十方世界当中是最灵明的。注意这个灵，灵就是非常的活跃，而且非常的明白洞彻，不是昏昏沉沉的，也不是死寂的，而是非常的，所谓禅宗讲灵光独耀，窘脱根尘啊，说我们的佛心是非常的明澈，非常的洞明的，好，非常的清净光明的。那这个心起了作用哦，妙用综恒，就千变万化，可以成佛，可以成菩萨，但是也会让你堕地狱恶鬼畜生。可怜身就是呢，因为是指三恶道六道，一切呢没有比这个心啊再真的更真实的。我们普通人想说你这辈子要追求什么呢，哪一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，没有啊，人也会老啊，也会病啊，房子也会坏啊，对不对，我们人有生老病死啊， 世界有成住坏空啊，一切东西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，只有一个你的心是真实永恒不变的，这是指真心，是指佛心。你的慈悲心，你的清净心，你的平等心，你的觉悟的心，那是真正的真实的。既然一切是唯心造，你造恶业是由心，那你要改还是要从你这颗去心。所以我们修行就在心力上去下功夫，所以转变由心的道理就是这样来的。一切无如心真实啊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念佛虽能灭宿业，然须生大惭愧，生大怖畏，转众生之损人利己心，行菩萨之普利众生恨，则若宿业，若现业，皆仗此大菩提心中之佛号光明，为之消灭尽尽也。
阿弥陀佛，念佛能够消宿业，要生大惭愧心、大恐怖心。我们印光祖师有一首对联，就念佛方能消宿业，结尘自可转凡心。好，我把它写一下，有些不晓得哈。念佛方能消宿业，我们每个人都想说，哎，我业障很深重啊，对不对？都想消业障，结尘自可转凡心。每个人都想把自己宿世的业障要消，怎么消呢？念佛是最好的方法。因为你念佛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像佛。藕益大师里面讲说，念佛时善根福德同佛故啊，这句话很重要，这是弥陀要解藕益大师讲的啊，各位注意看一下，说念佛的时候，你念佛哈，你现在念啊，比如说我念阿弥陀佛，哎，我就这一念的时候，你这时候人的善根、你的福德，注意就同于佛。可凡夫呢就没有定功啊。第二念呢，念完佛在佛堂念佛很清净啊，功德很大。一出去呢，啊，人家不小心踩到他的脚，哇，出口就三字经，所有功德都烧光光了。那凡夫就是这样，一念起是佛心。啊，一念起是慈悲心菩萨，转个念头成为心啊，就是地狱。所以我们呢，怎么样把自己的佛号常常保持净念相继是很重要的。你想想看，哪有这么殊胜呢？善根福德因缘就同佛呀。举个例子啊，像你现在吃面包，你并不用去呢先去耕种啊，做麦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来收割，再来洗，再来做，不用吗？你就拿到了店里面，付了钱，面包一拿你就可以吃了。水果也是这样啊，所以你当下吃的时候，你就得到面包跟水果。同样我们念佛的时候，当下你就得到佛的善根跟福报，以及无量无边的智慧跟功德。你念的时候就得到，你不念的时候就没了。所以净土法门就是这么直接，这么了当。你真正深信这个道理，你呢念佛的力量跟别人念的就不一样。所以观无量寿经说，至心念一声阿弥陀佛，可以念80亿劫生死重罪。你看看那么长的时间，天文数字的生死重罪都能够灭，那你的现前这个病痛啊、感冒啊，或是这些业障啊，怎么会不消呢？只怕你不相信，你相信了力量就这么大，你不相信可能就折半，你再不相信可能得到利益只有一点点。所以这个信愿的信很重要。第二，结尘自可转凡心，结就是洁净，深思力结。以前呢，善导大师哦，进了念佛堂的时候就跪着念，念得汗流满面啊，对，汗流满面，而且汗流浃背啊。他呢念到半夜，人家都已经睡觉了，他才念佛呢，功课才做完，所以他那种是真诚呢，诚到了极处。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诚呢？因为生死心不切，那当然你就不能转凡心。你念佛的时候就可以转凡心变成佛心。我举个例子，黄令祖老居士他在录音带里面举讲，他有一个同学，好， 哎，就是学佛的，那他呢平常念观世音菩萨啊，平常念呢说实话也是悠悠乎乎念。有一次呢，他的同学跟他的一些就是搭飞机啊，出国了。出国的时候呢，飞机在飞飞飞，飞到空中突然一半，结果呢，那个驾驶这个那驾驶室那个飞机的负责人突然跑进来了，他跟大家讲：“抱歉，飞机失去控制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。”哇，他一讲，那时候大家还没反应过来。过了30秒以后，你就听到那个飞机舱里面，哇，很多人就开始痛哭，有人尖叫，有人失声，有些人昏倒了，就一团混乱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没办法控制啊，没办法着地啊。那你想，这个就是茫茫的大海，这个像大海的一艘船失去舵一样。这时候呢，这个黄立祖老居士他的同学突然想到，哎呀，我听说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寻真救苦，救苦救难。他开始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那时候很恳切啦，什么路都没有了，你不念你怎么办？只有那个方法。所以人啊，就是要在这种关头的时候，才会死尽偷心，老老实实的把生命都交给佛菩萨。他这一念呢、啊，真的呢，他自己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现身了。所以有没有观世音菩萨是定虚空变法界，只要你一念至诚恳切到极处的时候，菩萨当下就现身。他看到观世音菩萨很庄严啊，他突然喊：“我看到观世音菩萨了！”大家愣了，然后呢，他就很有信心了，跑到那个机舱的正中间，他就大喊：“大家不要哭！”他突然他再也愣了，因为人在这个紧张的时候，有任何的情况呢都是很敏感。大家不要哭，大家就都不哭了，就听他的。他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现在只有一个方法。我刚刚念佛，念到观世音菩萨现身，现在大家都是没有什么路了，只有死心塌地的念观世音菩萨。”他就叫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。哇，那时候全机舱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合掌，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每个人都念得很恳切，每个人都念得泪流满面，就这样念念念念，不知不觉的半个小时以后，突然那飞机呢，就好像观音菩萨这样引导啊，自然落地了，就降落了。然后有人念念念，有些人还不知道，还一直猛念，有些坐在那窗户旁边，哎，着地了，就这样，哇，当场有很多又晕倒了。因为突然已经救回来了，他觉得不能接受事实。就这时候呢，那外面的机场的人员就赶快打开那个门啊，铁门，然后赶快有些急救，有些人就问你们发生什么事啊。那最后那个人就把从头到尾呢的过程就讲出来，在那电台报告，很轰动，很轰动。结果他们从此以后呢，所有机场每一个人都学佛了，每一个人都学佛，因为真正这是从佛法真实的修持实践当中，把自己的生命从鬼门关给拉回来，所以他不得不相信佛法，他永远死心塌地的学佛了。所以我们说，为什么我们普通念佛念观世音菩萨没有感应？其实不是佛菩萨不慈悲，而是我们有没有生大惭愧心、大恐怖心，转众生损人利己的心，行菩萨普利众生之行啊。你现在的宿世的业障跟现业，让这个踏菩提心的佛光当中就能够消灭。你要想想看，其实我们能念佛，能念观世音菩萨，为什么？因为佛跟观音也在念你啊，不然怎么会感应道交呢？就像那个电波一样，对吧？我们收音机哈，我们从电台发出去的电波，我们收音机收到两股电波，一调到频率正确的时候，哎，就通了。其实佛的电波常常在放啊，问题是我们不调自己的电波。你真诚念佛的时候，跟佛的频率调到相通的时候呢，就能够消业障，产生智慧，就能够发大心啊。关键在我们啊，不在佛呀。所以楞严经就比喻说啊，就好像母亲想孩子啊，可是孩子不想母亲啊，孩子贪玩啊，到处外面去玩啊。这个比喻就像呢，佛就像大慈大悲的父母一样想我们，可是我们呢就在六道轮回当中看个五欲六尘就跑往外跑了，就迷失了，孩子也不想回家了，也不想念佛了。所以念佛方能消宿业，结尘自可转凡心，关键我们要生死心切，至诚恭敬的念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即一业三业者，一生业有三， 及杀生、偷盗、邪淫，此三种是罪业极重。学佛之人当吃素，爱惜生命。凡是动物，皆知痛惜疼痛，皆贪生怕死，不可杀害。若杀而食之，则结一杀业，来生后世必受彼杀。二、偷盗，凡他人之物，不可不与而取。偷轻物则伤己人格，偷重物则害人生命。偷盗人物是得便宜，则己福寿失己命中所应得者，彼所偷多许多倍。若用计取，若以事挟取，若为人管理作弊取，皆名偷盗。偷盗之人必生浪荡之子，廉洁之士必生贤善之子，此天理一定之因果也。三、邪淫，凡非自己妻室，无论良贱，均不可与彼行淫。行邪淫者，是坏乱人伦，即是以人生行畜生事，现生已成畜生，来生便作畜生了。世人以女子偷人为耻，不知男人邪淫也与女子一样。邪淫之人，必生不贞洁之儿女，谁愿自己儿女不贞洁？自己既以行事，既以此事行之于浅，儿女秉自己之气愤，绝难正而不邪。不但外色不可淫，即夫妻正淫亦当有限制，否则不是夭折就是残废。贪房事者，儿女反不易生，即生亦难成人，即成人亦孱弱无所成就。世人以行淫为乐，不知乐只在一刻，若直到终身与子女及孙辈也。此三不行，则为生善业；行则为生恶业。二、口业，有事妄言其语，恶口两舌。妄言者，说话不真实，话计不真实，心意不真实，其失人格也大矣。其语者，说风流邪僻之话，令人心念淫荡。无知少年听久，必致邪淫以伤人格，或手淫以残生命。此人纵不邪淫，亦当堕大地狱。从地狱出，或作母猪母狗；若生人中，当作娼妓。初者貌美年轻，尚无大苦；久者梅毒一发，则苦不堪言。幸有此口，何苦为自他遭祸殃，不为自他作幸福也。二口者，说话凶暴，儒道如剑，令人难受。两舌者，两头挑说是非，小则误人，大则误国。此事不行，则为口业善；行则为口业恶。三、意业，有三，即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。贪欲者，与钱财、田地、食物、总想，通通归我，越多越嫌少。嗔恚者，不论自己是非，若人不顺己意，便发盛怒，且不受人以礼遇。愚痴者，不是绝无所知，即读尽世间书，过目成诵，开口成章，不信三世因果、六道轮回、为人死神灭、无有后世等，皆名愚痴。此善不行，则为意业善；行则为意业恶。若身口意三业通善之人，诵经念佛，此三业比三业恶之人功德大百千倍。
阿弥陀佛，功德无量，念得很辛苦啊。印光祖师的文章哦，很好的就是说，他理跟事啊讲得很透彻，很详尽。可以感受到祖师的慈悲，无话不说，干脆跟你讲白一点，你才不会这样堕落。所以每次我看印光祖师文钞的时候都很感动。好好，我们先看这个文哈，待会再来看黑板这个。人修福造业，总不出六根，就眼耳鼻舌身意。好，前是身业，身业后属心意业。我们佛经里面讲，是把人类的行为归纳为身口意三大类。身是表示我们人的动作，口是语言，意就是思想跟念头。身呢，我们呢一般众生最容易犯杀盗邪淫。所谓偷盗杀生，待会我们后面会详细讲。偷盗就是凡事不予取谓之盗，这个好很难，所以五戒里面最难守的是什么？凭良心讲是盗戒。比如说你在公家机关里面，对不对？你要打电话，你是私人的电话，不跟 报告或不投钱，你自己打，那就偷盗了。乃至于一张信纸、一张信封，你没有经过主管的允许，是公用的拿来私用，这都属于偷盗。所以偷盗的罪是很难守，不，偷盗的戒是很难守，因为他讲的非常细微，凡是人家不给你的，你拿，不予取谓之盗。那在杀盗淫里面呢，杀生这个恶最容易犯，邪淫这个习气最难除。假如你邪淫，邪淫呢就是这里严守一夫一妻制，出家呢是觉得连淫欲都不可以，连正淫都不可以，就一切呢因为要做人天的示范，对不对，羞耻，所以呢完全一切都要断。那假如呢你自己邪淫，不但自己不好，你生出来的儿子女儿呢身心都不端正。所以在普门品里讲，你求男求女得嘛，素质得本，众人爱敬啊，福德相好，智慧之难，就是因为你心念观世音菩萨，你的心像观世音菩萨那么清净慈悲，所以生出来孩子当然也就清净慈悲。第二类是指语言，就是口有妄言、绮语、恶口跟两舌。现在乃至于不好的报章、杂志、黄色的电影啊、录影带啊、录音带之类，都属于绮语这一类。绮语的范围包含着很广很广，所以在那个很多古代的因果报应录，比如说很喜欢写那个风花雪月的书，像这种人呢害人最深，这种人堕到地狱哪时候才出来呢？要等他所写的书在地球上消失的时候，他才会飞出来。所以古来呢还有一种修行方法，就是很多文武百官会很发大心的，看到一些不良的书刊买来就通通都把它烧毁，甚至劝人家不要写、不要听、不要画、不要说。黄山谷啊，黄山谷以前呢就专门喜欢写这些风花雪月的书，所以他果报很凄惨。后来呢他因为做梦梦到自己堕到地狱油锅里面去煎炒煮炸，吓死了。最后呢他开始不写这些书了，也不画那些画嘛，专画佛像，专门写劝人为善的书，所以最后就把业力给转过来。口业是四个，身是三个，意是三个，所以修行最难的就是从嘴巴。我们古文常讲说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打的念头死，徐如法生活。所以叫我们呢少说话。古人还有一句话叫做口开神气散，舌动啊是非生。我们呢话多就伤气嘛，你常常喜欢讲话的话，你的神精神不能凝聚，气也容易散失。假如呢舌，你看这个一片舌啊，对不对，可以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也可以丧邦，对不对，你舌一动的时候一定呢大部分都是讲嘛，讲人我是非，东家长西家短，一定呢是非就产生了。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道理，就能够尽量的少讲话，一定要讲话的时候讲了讲因果道理的话，劝人为善的话，劝人学佛的话，劝人修净土的话，这个多讲没有关系，普益利益众生嘛。你不可能要人不讲话，除非禁语嘛。我记得铜锣山有一个比丘尼，对不对，就是一生都不讲话，那他就是知道众生所造的罪业里面身口意，意是最难除，可是最容易犯的就是从口，所以他一生视线的就是禁语，都不讲话。可是你要知道真正不讲话还要做到心里不动念头。有些人念佛或打佛七或自己的精进的时候，虽然不讲话，可是呢很喜欢拿纸张来写，那还是一样动念头，没有达到真正静语的目的。好，有些人不讲话，但他常常喜欢比手画脚，还是要讲啊，那心还是动念的。第三，意业不贪不嗔不痴，请看倒数第三行，读尽世间的书能够过目成诵，开口成章，可是啊却很多呢不相信因果、六道轮回、人死了什么都灭， 这个才叫真正的愚痴。所以不贪不嗔不痴，这个愚痴是什么呢？是指专指不相信自古以来圣贤的言教，不相信佛经的道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愚痴。有些人虽然他很聪明，好，口才很好，会跟你辩，但是那个是呢，世智变聪啊，世间的小聪明，而且呢，只是呢，那个，我们讲啊，他有鬼才啊，很会诡辩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呢，八难之一，也就是八种学佛的障难之一。假如我们把身口意三业通通由恶的转过来善，变成善，我们诵经念佛，那功德就很大。所以身口意可以造无量的罪业，但是也可以修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像你念佛人来讲，这个不会擦掉，没有关系，慢慢，因为很多哈。以念佛人来讲，嘴巴，对不对？就念佛嘛。身呢，你就专拜阿弥陀佛嘛。意呢，就专门想阿弥陀佛，想佛菩萨度众生，或想经文，或想西方极乐世界嘛。你身念佛的，身礼佛的时候，你就不去造杀盗淫啊。口念佛，你就不造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啦。你拜，你想佛的时候，你就不起贪嗔痴的妄念了。所以在善导师教，善导大师教我们，身口意三业都念佛、想佛、拜佛，那就你就当下你就成佛，将来还能往生做佛呀。好啊，这个是我找了一些补充资料，大家请看黑板啊。五恶五痛五烧，大家都读《无量寿经》有没有啊？重重回免第36啊，32品到37品都是讲五恶五痛五烧。五恶是指恶因，五痛是花报，是现世你就得到的结果，不好结果。五烧就是果报，果报就可能包含着来世的。看不到可以站起来没关系哈。先讲啊，杀盗淫妄，喜欢杀生的人现世什么？得到妖寿，就很短命，而且多病。将来呢，到了地狱以后，还到刀山剑树。我带了一本《因果报应的实证》，是净松居士编的，这里面就讲了很多杀生那个果报。其实你详细去研究《地藏经》哦，油锅从哪里来的？你有没有想过？现在很多喜欢吃那种活跳虾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你在煮虾。那油锅那么烫，就把活虾丢进去，你这样子造这个因，那将来当然人家就把你丢到油锅去啊，这是因果嘛。所以一切地狱是从哪里来？就是从我们唯心所造。所以刀山剑树啊，树啊，剑的树，假如你偷盗的话呢，你现世会得到贫穷。所以讲到这里哈，我们大家可以相互勉励，假如你很贫穷，你就想想看，我是不是从小呢，或是以前喜欢偷人家东西，甚至常常喜欢动占人家便宜的念头。虽然没有偷啊，但是总是动那个占人家便宜的念头，你呢就很多东西都会很欠缺。所以佛经讲得很透彻，不单单只是指你行为去做。像你常常，我说我虽然没有杀生啊，可是你的杀心很重啊，动不动呢就让人家觉得恐怖不安，你一样寿命会很短，甚至病痛会很多。偷盗的贫穷，将来就抽肠，把你的肠给抽出来，挖你的心肝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邪淫就是呢，除了一夫一妻之外呢，你行淫欲，那你啊，现世得到丑名啊，人家根本就瞧不起你啊，而且身心都受损，将来叫做袍落铁床。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《地藏经》，有没有？有呢，铁床铜柱报。我举个例子，在章太炎里面记的一个记录里面啊，就是他有一本书，就是写好像是地藏经对在家弟子的启示，后面附的章太炎，他以前当过东域判官，他常常呢白天要上班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小鬼也抬个轿来叫他上班，所以他身体虽然躺在那里，可是他的神识啊，就灵魂啊，还是被接到那个这个地狱里面去批公文。因为他有缘，他当东域判官，管好几个省。 他其中有很多故事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我讲其中一个。他每次批公文的时候，常常就想一个问题，他想去问阎罗王，阎罗王，地狱的刑罚那么凄惨，你可不可以改良啊，减一下刑罚，是吧？他尤其是那个炮烙铁床，就是那个铜柱啊，怎么样？铜柱下面火烧很烫，然后呢，为了众人喜欢吗？哎，男众啊，看到女孩子就喜欢抱啊，那个习气啊，就这样，所以都抱在这上面呢、啊。而且呢，上面有铁鸟从上飞，然后从下飞，把身心穿得很痛苦。一死掉以后呢，然后呢，重新呢，哎，又看到漂亮女孩子，又继续抱。所以他们呢，都是在人都本来在上面的，然后呢，哎，头往下看，看到铁床，你是男众，看到下面躺的就是女众，你是女众，看到躺下面就是男众，所以就想下来啊，这叫做铁床啊，还有炮烙，他就觉得很凄惨啊，很残忍，他就问阎罗王说，可不可以减刑一下，把那个刑罚哈、哦、改良一下，不要那么凄惨。阎罗王就说，没有办法，不是我造的，他就叫小鬼，叫两个小鬼带那个张太炎去这个铁床跟炮烙的地方去看，就一看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他当下觉悟了，觉悟什么呢？因为张太炎他并心念很清净啊，他看不到这些，那些是从哪里来的？完全是我们唯心所变，唯事所现。你习气越重的人，你得到的果报会越凄惨，你习气越淡的人呢，痛苦就比较少。可是在地狱里面，你要知道，不是说死一次就好，在地狱里面受苦都是千万亿劫。譬如说好，刀山，你被刀子一切啊，死了，昏了一下，待会风一吹，哎，又醒了又活，那刀子再切一下，又死了一下，然后再活一次，就这样千万亿劫无有出期。所以佛经里面哈、六道轮回讲三恶道的经文讲最多，佛不是故意吓人，而是说明出事实的真相。也五千劫就万岁万万岁啊！所以我们赞叹皇帝万岁万万岁，那地狱里面真的是万岁万万岁。好，这个是邪淫的炮烙铁床，妄语就常常打妄语欺骗别人，你就会遭受别人的辱骂，因为人家不相信你嘛，觉得你欺骗人不诚实。地狱里面就是拔舌，拔舌地狱，还有夹山，就是两个山把你夹扁啊，夹像夹汉堡一样。最后饮酒，前面五条叫做信戒，就是说我们佛性当中应该要守的，纵使你不受戒不学佛，你造了杀盗淫妄，世间还是有法律要惩罚你。最后一条叫遮戒啊，今天就顺便讲五戒了。遮戒就是说佛为什么要治酒戒，是因为酒后会乱性，酒后乱性以后前面四条你可能都会犯。在古印度有一个优婆塞，他有一天呢从很远的地方回来，回来的时候呢因为很渴啊，想找水喝，没有想到家里桌上呢刚好放了一大碗的米酒啊，他呢咕噜咕噜咕噜又喝下去了。喝下去以后呢，哎呀，他呢就呢神魂颠倒啦，糊里糊涂。这时候呢半夜啊，肚子突然觉得很饿，突然呢隔壁的一只鸡咕噜咕噜咕噜的走过来，他看到鸡啊肚子饿了，哎，就把它偷过来，就偷盗，然后当场就把它宰了，下厨做下酒药，哎，下酒菜就杀生。结果呢，到了快天亮的时候呢，他在糊里糊涂的啊，就隔壁的那个女妇人呢非常气，家养的鸡怎么不见了？结果过来就跟他理论一段。那他看到对方呢，哎，长得很漂亮，就动了邪心，又把别人给污染了，邪淫。结果呢隔了一天呢，对方的先生把他抓到呢官府里面去上诉，结果呢判官审判他呢，他还打妄语说不承认，因为他酒醒了，昨天做什么事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所以因为酒杀盗淫妄四个都犯，所以这叫遮戒。那我记得我师公说，假如每一个人都像郑康成喝300杯酒而不醉的话，那佛可能这条戒就不治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酒戒是因为让你不要呢酒后乱性而失去理智，做不应该做的行为。常喝酒的人，我们现在讲酒精中毒啊，叫做愚痴。 头脑会没有智慧，将来呢就会到羊童粪秽的这个地狱去。我讲个故事也是这个。从前呢有一个呢人投胎到地狱去啊，他到地狱里面，他呢这个人也很跋扈很霸道，他跟阎罗王要求说，地狱那么多那么苦，那我挑一个比较轻松的吧。那阎罗王就说，好吧，那就让你去挑吧。他就参观所有的地狱，看到刀山剑树铁床八蛇，他觉得都很凄惨啊，不是火啊就是烫啊，就是热就是风。他突然呢就看到前面有一个地狱，大家呢他就哎，这个地狱很清净很不错，他说，他就告诉那旁边的小鬼说，好了，我选定了，就我要这个地狱来受报。他说，好吧，那你就下去吧。把他推下去，推下去呢到了三秒钟，他突然听到一个大鬼哔哔，时间到，大家把头摘下去，那粪尿地狱。对，那个就粪尿地狱，就是说他躲在就是等于像潜水一样，潜在粪尿地狱，好不容易呢经过一段时间起来呢，在三秒钟透一口气，刚好哔哔时间到啊，再沉下去，那这个就叫羊童粪秽，粪尿地狱。羊童呢就是把那个铜烧得很热，像水一样倒在自己的喉咙里。好，所以呢因为喜欢饮酒嘛，对不对，那他就会感得这种果报，这是五恶五痛五烧。好，那我们既然知道恶不要造，善怎么修呢？请看，不要杀生，就要多放生，放生你就得到没有病痛的果报，而且将来会寿命无量。所以佛为什么成佛的时候他寿命是无有无量无边，就是因地呢他不但不杀生，而且修放生，还行菩萨道救度众生。他有这个果就是以前有修因嘛。当然讲到究竟处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永远的无量寿啊。第二个，我们不但不要偷盗，还要把自己有多余的金钱呢去布施，这样你得到富贵的果报。世间人总想自己大富大贵，但是就是很吝啬，不肯布施。你肯布施，你有福报，将来你就会守现七宝，这个形容佛守现七宝。但各位要了解，守现七宝不是那么狭隘，就是好像变魔术了，噔，哎，我就会啊。表示说你需要什么的时候，一切呢，哎，你都具足，这个就叫守现七宝。比如说你是个董事长，你想要买一部轿车，哎，立刻呢轿车就来，用完就帮你去付款，那你不是守现七宝了吗？好，要了解它的意义是很广的。我讲个例子故事给大家听。从前呢在一个乡村里面有一对老夫妇，他们没有钱，每天呢到外面去捡破烂，捡完以后跟他讨乞食，要一点食物，他回到家里就很高兴啊，就每天呢两个人就在，一个人呢在拉胡琴，一个在唱山歌，哇，每天好快乐，唱到太月亮下山了哟，他们呢收拾了等于睡觉，天天白天出去呢捡破烂，跟人家讨东西吃，然后晚上呢就回来，他就唱山歌。他对面呢住着一家富翁，富翁很有钱，可是很苦，天天在算哪一个人哦就欠我的账哦，哪一村的人呢还没有还我，哪一个人利息哦好像不太够，然后收到钱都不知道想放在哪里，好，就每天很苦恼，就每天呢就是在钱堆里面打滚。有一天呢他就问他的仆人，就想，哎，好奇怪，为什么对面那位老夫妇哦好快乐，那天天在唱山歌哦，可是我都很不快乐呢。那个仆人就跟他讲，哎呀，因为他们没有钱嘛，主人你钱太多了，所以呢你现在你的烦恼很多。他不相信话，你送一串钱到对面去，你看明天保证没山歌。他说真的吗？他说你不相信试试看嘛。他说好吧，那你拿一串钱，好，然后跟你就当我做个好心，那布施给对面的那个一对老夫妇。那一对老夫妇呢，下了就是从外面工作回来以后，捡了破烂回来，今天就拿了一串钱，哇，两个人就真的不唱山歌了，因为两个人一直在研究这串钱要放哪。他们家家徒四壁啊，对不对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好偷的，放在床底下他说不行，老鼠会偷走，然后呢放在床顶上不行，蟑螂会爬走，那他说放在门口呢不行，会被小偷偷走，到底放哪儿好呢？一夜 两夫妇一个晚上都没睡觉，也没有三哥，最后他们两夫妇决定说，哎呀算了，有钱那么痛苦，还是还他那个富翁吧。第二天呢，他就把那个钱呢丢在他们家门口，说富翁我不要你的钱了，他继续去捡破烂，就晚上回来，哎，又开始听到三哥了。这是一个故事，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。现代人虽然富有，但是并不快乐，而且物质越富有的时候，人心越容易迷失啊。所以人想要有大富大贵，你不要担心啊。了凡四训讲的，你真正呢有你的福报，你就饿不死，该你的是你的，不该是你的怎么求也求不到。所以啊，假如各位要深信这个因果，我建议啊，可以建议照我师父的方法，把了凡四训读300遍，你绝对会深信。像我刚学佛啊，讲我自己，我就很惭愧。刚开始我布施的时候，就还会斤斤计算，哎，精打细算。到现在呢，真的我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呢、啊，大不了只是坐车的钱而已。真的我什么都没有，可是呢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什么都不缺。我出家4年也从来没有饿死过呀，其实日子是很好过的，只是在你可以看得破、放得下吗？越布施的人，越得到自在。所以我知道，因为我自己是客家人，客家人很勤俭，对不对？可是勤俭过分就很吝啬，吝啬不好，吝啬没有福。很多人存了一笔钱，死了以后你还能 变成子孙抢夺庙产、抢夺家产的这个纷争，那有什么不好？那有什么好呢？倒不如把它拿去做慈善事业，做功德，所以将来得到守现七宝。再来犯行，犯行就是不邪淫，犯就是清净的意思，他呢得到健康长寿，身心很清净，将来可以证到清净法身。第四个，你不打妄语，而且还讲善言，你将来就会很有名誉，甚至呢人家会赞叹你辩才无碍。所以有些人口才很好，也是从他善于演说善法得来的。有些人啊，奇怪，我就很不会讲话。对啊，因为你每次讲话都很难听啊，对不对？弄得大家都很不如愉快，那当然你就没有人缘，没有人缘又越不敢讲，越不敢讲就越不会讲。所以很多东西都有因果的，我们想要得到好的果就要去修因。最后，不但不饮酒，不要饮酒，头脑清楚，还常诵经，就得到聪明，成佛的时候可以一切种智。好，这一段呢就归纳起来跟大家啊做参考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利人即是利己，害人甚于害己。杀人之父者，人亦杀其父；杀人之兄者，人亦杀其兄。善事其亲者，其子必孝；善事其兄者，其子必弟。如屋檐水，后必祭前，由此观之，孝亲敬兄，爱人利物，皆为自己后来福积；损人利己，伤天害理，皆为自己后来祸本。人虽自愚，断无幸灾乐祸。趋凶避吉者，而就其所行，是得其凡何也？以其未遇明理之人为彼详细发挥因果报应之事理故也。天下不治，匹乎有责？匹乎何能令天下治乎？使天下之人同皆知因是果，则贪嗔痴心不治炽盛，杀盗淫业不敢妄作，爱人利物乐天之命，心地既已正大光明，则前程所至，无往不是光明之欲。
好，阿弥陀佛，请看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这几话，几句话是出自于《太上感应篇》。祸跟福啊，没有绝对的，都是关键在人自己造来的。善恶的报应呢，绝对有，就像影子一样，虽然看不到，永远跟着你。其实利益别人就是利益自己，害别人就有时候呢，胜于害自己。佛经里面常常举一个例子，就说，就是说，好像呢，对着天空啊吐口水。吐了口水，结果口水掉下来呢，哇，哎，沾到是自己。好，请看倒数第3行，假使天下的人都知道因果报应， 贪嗔痴不会像火焰那样子炽盛的话，杀到淫妄酒不敢妄作，每一个人爱人利物都能够乐天知命，心地正大光明的虔诚是没有不到达光明之域的。好，这很简单，请看下面一段。